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呢，每次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学习，都是带着一颗期待的心。那我们刚刚呢，已经读过了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一起的来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带着怜悯的心，带着怜悯的心来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这样子被捆绑的生命怎么样在耶稣的恩典里面被释放。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甚至于朋友们，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可能也会感觉到好像是被某一些东西捆住了，而那些东西好像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自己去挣脱的，自己去放下的。在这些挣扎的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苦啊，好辛苦啊，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主角一样。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一段经文一起的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来看待这样子一个宝贝的生命啊。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把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的圣灵再一次的来带领我们，来一起的来学习他的话语，一起的来得着他自己的安慰和提醒。我们把这个时候再一次交托给神。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深深的来敬拜你，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敞开我们自己。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将你所配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可以在聆听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来接受你的教导，明白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来，以我们所行的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谢谢你，谢谢你要再一次的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颗安静聆听你的心，也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或者是听的，都再一次被你的圣灵来触摸，被你的话语来感动，被你自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我们的年轻人向你献上祷告。主，我感谢你让他们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我特别在这里祈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得明白，因为主，这不是他们最方便的语言，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你的灵让他们明白他们所需要明白的真理。主，我们感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这耶稣基督遇到这个宝贵的生命，这个被污鬼所辖制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呢，是怎么样得到耶稣的怜悯。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的生命呢，是失去了他的自我自主权啊，他是完全受被那个污鬼那邪灵所掌控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失去了自主权的人呢，他们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那我们看到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那里呢，我们可以一起的再来读一下，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怎么描述这一个可怜的人啊，他是怎么样的被邪灵被污鬼所捆绑，以至于他自己呢也不能够有自由的来过着他想要有的生活，而是面对的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可怜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次啊，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鱼自用锦条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缝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寒兽也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好的，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描述了这样子一个无法 无法啊自己来掌管自己生命、控制自己生命的人，他没有人呢，甚至因为他里面的那一个啊超自然的能力、邪灵的能力呢，让那些想要保护他、爱他的人呢，都没有办法啊来帮助他、来制服他。而他自己呢，就只能够啊，他因为要可能当时因为要保护他身旁其他的人，也因为可能真的就是因为他自己呢，也无法在人群当中正常的生活的时候呢，他就只能够生活在坟茔当中。而我们知道坟茔当中呢，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相信有很多啊，很多呢在黑暗里面、黑暗权势掌控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人他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在昼夜在坟茔里面，在山中喊叫，而且呢他还怎么样，他还有伤害自己的倾向，用石头砍他自己，伤害他自己。我们相信呢，当然这不是他自己啊，他自己愿意的，而是在他生命里面，在他的灵里面捆绑着他啊，在把他的自主权夺去的这个邪灵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有神的灵、圣灵啊，是属于神的啊，那还有一个抵挡神的灵啊，我们所谓的魔鬼撒旦。而魔鬼撒旦呢，他有拥有一些呢是他手下的一些啊，也是堕落的啊，堕落的那些天使呢跟随着他，所以成为了他所控制的啊，成为了服役在这个撒旦底下的这一些的我们所谓的这一些的邪灵啊。所以这一些邪灵呢，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呢与啊撒旦一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来破坏人的生命，要抵挡，要来啊让人跟神的关系有隔绝，他不让人能够回到真神那里去，他享受与神拥有那和谐美好的关系。而他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呢来啊捆绑人，来蒙蔽人，来让人呢无法享受啊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要给我们的那种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啊失去了自主权的这个人呢，他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底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夏令会之前我们讲到了耶稣怎么样，耶稣跟他的门徒啊一起坐着船渡到加利利海的另外那一边去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是看到的是耶稣什么，他跟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啊，从加利利海的西边渡到了东边去啊。东边这一边呢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啊上一次说到了，就是耶稣把门徒一起带到了一个本就是他们啊不是他们自己的境界里面，而是在外邦人的境界里面。而耶稣呢让他们在这个渡海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能够平静风浪的神，他是一个能够让风和海都听他命令的神。而在这里呢我们一看到他们一下了岸之后呢，这个被鬼附的啊这个人呢就跑来啊跑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向他祈求。我们看到人在被辖制的当中呢是多么的可怜啊，是多么的可怜。我们看到这个啊生活在坟茔当中的人，他是怎么样的啊，无法去好好的去照顾他自己。那我想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好体会，或者是有经验。我们可能在亚洲住的人哈，我们会可能多一点看到这个属灵的这一方面的征战，灵界的事情。我自己是在台湾啊，在台湾出生，然后出来国外，但是呢，我从小呢，其实就对灵界的东西呢也挺敏感的啊，就是有那种的感觉，那种心中的那种恐惧。然后呢爷爷奶奶呢，奶奶尤其是奶奶她是拜得挺厉害的，她也会带我们去庙里面拜拜。每一次去庙里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很阴森很不舒服的啊。但后来呢我到了瑞典之后信了主啊，信了耶稣了，就开始呢觉得啊生命里面越来越释放，越来越没有那种无啊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啊，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有一次 我就参加了青年使命团那个短宣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台北，然后台北市呢，在那边做出去传福音短宣，在忠孝东路的，我们在那边发单张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呢，他走路的时候呢，是两眼无神的，就是眼睛是发直的，然后就在路上走。那我们看到他呢，就去邀请他，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接受了那一张单张，也愿意陪我们一起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在路上陪着他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啊，我的生命呢，已经交托给，已经卖给了菩萨了。因为我本来是要死的，但是呢，菩萨救了我，所以他说，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他。”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呢，我真的是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真的不是拥有自己生命的人，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已经自主权不在他手里的，他只是一个行尸走肉。他跟我们到了教堂去，但是呢，他非常的恐惧，他不敢进入礼堂，他只是坐在礼堂的外面。然后他说：“我的生命不属于我。”啊，这样子生活在一个被邪灵所控制的生命，他是无法自主的。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不是配偶像捆绑，我们可能并不一定是接触到这些灵界的东西，但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还有可能受到其他东西的捆绑，而这些东西呢，它可能对我们的捆绑也像那种邪灵一样的，让我们无法自拔。我们知道那些有毒瘾的人，被毒瘾所捆绑，他们无法解脱。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喝酒，我们在芬兰其实呢也挺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觉得挺可惜的。那在芬兰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喝醉酒的人，但是我们相信这一些人到了某一个程度，他们是无法自拔的，他们是需要有专业的帮助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只是在毒品、在酒精上面可能会被捆绑，还有可能什么呢？有一些人被色情的网页捆绑，被色情的周刊，被色情的这一些的电影所影响，有些人无法自拔的沉沦在这一些色情的网页里面。在这一些的事情当中，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只是好奇，去看一下，没有啊，不会受影响的。甚至于有些传道人、有些牧者，一开始都会觉得，哎呀，我也需要了解一下啊，世界的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吧，他们自己就进入了这个圈套里面，而后来真的就是无法自拔。所以人的生命可以受到很多不同事情的捆绑，这包括了这一些方面，色情网页、色情的这一些的资讯的捆绑啊，在网页上太容易了，我们自己不需要主动的去看，它有时候可能就跳出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警惕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或许色情不是你的问题，或许是赌博。我跟同学最近带他认识一下赫尔辛基，我们也发现其实这边的老虎机啊，那个赌博的那个机器到处看得到啊，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那些店，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心中对这一些事情没有啊，有从神而来的保守的话呢，我们很容易的就会陷入到这一些的啊网罗里面，而后来呢，就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就是无法自拔啊。那有一个牧师，大家可能都听过的，是李健长老。李健长老呢，他也曾经来过北欧做夏令会的讲员。他在他一次的讲道里面，他说到了一个他的捆绑。他的捆绑是什么呢？他的捆绑是说谎。他说，直到他 上了大学了，那时候是在大学里面读法律系，好像是法律系还是政治系的。那时候呢，他说谎的那种习惯呢，还是很自然的。那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而且也已经是在教会里面负责团契，帮忙在团契里面。但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然后有一天，他妈妈就指出，跟他说：“李健啊，你不可以再这样子了。”他妈妈那一次跟他这样子的提醒之后，他正式的啊，真正的去到神的面前跪下来向神祷告。他说他在那一次的为他的说谎的这样子的一个瑕疵祷告呢，然后在那一次的祷告当中，他自己似乎体会到了神呢，就好像让他那个锁链啊，让那个锁链松下来一样，一下子在他的向神的呼求，他向神呼求，我自己做不到，我知道这是不好的，我不愿意这样子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没有办法能够啊改变我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所以在神的面前，他痛哭的向神呼求，而在那个时候，他体会到的就是从他身上似乎是好像那个锁链就这样子断开了，就断开了。然后呢，他就慢慢发现到自己的生命可以有改变，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耶稣的大能，他开始能够胜过了他那个习惯性的好像说谎啊，说一些不正确的不真实的话，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啊那么的大那、啊、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体会到了那个从神而来的释放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主耶稣基督他有能力释放一个被污鬼所困的人，他有能力帮助一个被毒品所困的人得到释放，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在色情的网络里面得到释放，他也有能力帮助我们在赌博的那种捆绑当中得释放，更加是他也有能力在我们一些生活里面很多很多小，看起来似乎觉得很小，但是呢却是我们也因为无法自己去改变而经历的那一种捆绑，那一种不得释放。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相信耶稣基督呢，他要让我们体会到的是从他而来的释放。一个失去自主权的人，他们这可怜的光景是耶稣他所看重，他所怜悯的，他愿意来帮助他。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我说过了，耶稣他们12个人啊，怎么样渡过海，还经过了风暴，才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一个人，而这一个人就愿意这样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俯伏，向他祈求。而当然我们知道那乌鬼是求耶稣啊，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因为他知道耶稣他的全能，他的权柄，所以呢耶稣有权柄要他们离开，他就要离开。所以乌鬼们就向耶稣祈求一件事啊，就在14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14节，我读给大家听啊。啊，不对，是在前面啊，是在前面。嗯，是从我们可以从啊第九节开始，我从第九节开始读到第13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那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我们看到耶稣他允许了那乌鬼的祈求，让这些乌鬼能够离开这个人。耶稣他看人的生命的价值，人生命的宝贵是超过于 那些猪、哦、那些物质。我们刚刚讲到了猪的价值、啊、在当地、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犹太人的地方了，所以犹太人看猪是不洁净的，他们不会、啊、不会跟猪 有什么接触，所以是在外邦人的当中呢，他们养猪，养猪对他们来讲呢是什么，是一个、啊、是他们做生意赚钱的一个管道。因为养猪是可以做什么的，猪是可以去敬拜他们外邦人的偶像的啊，猪可以卖然后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是可以献祭成为他们金钱的啊价值，金钱的来源。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些啊这群啊乌鬼要求他们啊，不要，就让他们不要受苦，而进入这个猪群里面，附在猪群里面。而耶稣他准许他们。耶稣看到的，耶稣看到这一条，这一个人的生命比所有这2000头猪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宝贵。人的生命比起我们说啊，有时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啊，很动物很。真的是很宝贵呀，也很珍惜，也把他们看得像好像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多时候会看到，你有时候有些人对小狗可能还比对人更好哦，照顾的就像小 baby 一样的。有一次我在台湾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推着看起来像娃娃车的样子进来餐厅里面，然后呢，然后把那个小篮子拿起来，我们还开始以为是一个小 baby， 然后原来他抱出来的是他的一只小奇娃娃小狗狗，就在桌子上面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就看到了今天啊，今天的人呢，这个价值观啊，有时候觉得人太难相处了，人呢还会跟我斗嘴，人还不听我的话，养只狗呢来陪我啊，养只狗呢来成为我的陪伴。嗯，他也不会跟我顶嘴，他一定乖乖的听我的话。养只狗比有个朋友更好。所以这个在这个价值观上面呢，可能呢有一些开始呢就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呢，人是神所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呢始终有神吹进去的那一口气啊，那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这个是跟动物不一样的啊，动物是没有神啊吹的那口气，没有照着神所形象所造的啊。所以在神啊，在耶稣看到的这个人宝贵的生命里面呢，他就让啊，让这个啊，就让这些的乌鬼离开这个人，来满足，来照顾到这个人的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衡量又是怎么样的呢？人的价值会不会比物质上的更重要呢？有一个姐妹，她在瑞典啊，有一段时间呢，需要去啊当翻译，当翻译来啊，就是来赚钱当糊口。那在瑞典的翻译呢是这样子的，你不可以跟你帮她翻译的人呢有私人的关系。啊，他要保持你那个中立性啊，所以呢，你如果是要去做一个专业的翻译的话呢，啊，比如说在医院里面你去做翻译的话呢，你如果当事人跟你是认识的话，你可能就不能够接那个案子啊，那个 case。所以呢，他就是有一次出去翻译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人，一个从上海过来的一个人，他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然后呢，先生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她来到嫁给一个瑞典人，来到了瑞典举目无亲的，什么人都没得靠。然后她就先生过世的时候，那个翻译在那边，然后跟他帮他翻译跟医生的沟通。那她就大声的呼喊的说：“啊，这里的上帝啊，要把我要害死我了！这里的上帝要害死我了！”然后那个翻译的姐妹是个基督徒，她心里就觉得说，不是的，不是这里的上帝要害死你，不是这里的上帝让你的先生死去，让她觉得她在瑞典就没有，就不知道怎么过生活下去了。那后来她就很挣扎了，她如果只是在翻译的场合帮助她的话呢，她可以赚钱，但是如果她要私底下来帮助她，跟她成为朋友， 帮助他，让他看到上帝啊，他这里的这一位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的时候，他就只能够牺牲他的收入，而这份收入是他所需要的。所以在好像在人属灵生命人的价值，还有金钱的价值，金钱的收入上面，他需要做出一个选择，他需要付出代价。他后来真的他决定放弃这份收入，而私底下跟他做朋友，陪伴他，与他一起度过那段艰难的时间。就是当人的生命，当我们去关心一个人，当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的教导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付出金钱的代价，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要付出很多其他的代价。但是呢，这个生命，这一条生命，它的宝贵是不是值得呢？耶稣基督他的榜样让我们看到这个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它的价值是超过了这2000头猪的价值。这些人的价值，耶稣的价值观跟那群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看到那群人看到耶稣所行所做的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我们从14节一起看到第17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当耶稣在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施行了这样子一个赶鬼啊，这样子的释放他的工作的时候，那一些众人们看到的，他们的反应却是央求耶稣离开他们。这里说他们害怕，我相信可能他们害怕的是不知道耶稣在他们当中呢还会令到他们有多大的损失啊，他们不知道可能在经济上面呢，可能不只是这2000头猪，可能还有更多的损失。所以当他们的衡量是经济上面的衡量，他们对耶稣所拯救的、所帮助的这个人的生命，其实看到他这个完全改变的生命，从那时候无法跟人正常的坐下来、正常的有沟通、正常的有交流啊，到现在坐着啊，穿好了衣服坐在那边，心里明白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他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个人生命的宝贵，而更害怕的是他们自己可能面对的失落或者是损失。有时候在这种衡量当中，我们都会觉得有点挣扎，会就这种有点挣扎。寇绍恩牧师呢，他去过，他讲过，他有一次去一个短宣，去短宣的时候，当然你知道寇绍恩牧师他是很忙的啊，他服侍在台湾服侍很多服侍，然后他要抽时间出来短宣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定的安排，一定的那个优先次序的调整。那他那一次就觉得神让他带着短宣队到一个比较偏远的、比较落后的地方去那边短宣。去到那边之后呢，他就发现其实他自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他没办法跟当地人沟通啊，他不会讲当地的话，所以只能够透过那里的那个宣教士来帮助他翻译。所以他在那里的那几天呢，心里就有一点挣扎，就觉得说，哎呀，我这次 是不是来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哈，劳师动众的这样子来。但是呢他就好吧，那既然来了他就照着计划呢，跟在那里的啊弟兄姐妹有讲到分享，然后跟那些同工有培训。他那天呢就讲到了为神啊献上，当成当素祭啊，就是一个馨香的啊完全的献上的时候呢，然后就在他讲到了他自己的软弱。他说当他开始在基督之家侍奉的时候呢，他常常呢因为那时候年轻，常常呢对教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递上辞职信，那就把他的辞职信交给长老。那就有一个长老呢，他就常常的呢，就是每一次呢都很温柔的就邀请他，请他到家里吃饭，然后陪他聊天，陪他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他就说那个长老就一开始就一面祷告一面哭，他都还没机会反驳就又被他挽留下来了。所以他就不断的经历着自己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软弱，不断的辞职都不晓得辞了多少次，但是神呢就不断地提醒他，我带你来我带你走。他就说我谁带我来谁就带我走，除非你不是神带来的，那你可以看你要走，如果是神带你来的，就只有等着神带你走的时候你才能走。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在他们当中的那个宣教师就忍不住了，他就放声大哭了。后来在聚会结束之后，牧师就陪着他听他聊天。原来这个宣教师一早就想过，他准备好了，等这一次短宣队接待过后，我就辞职不做，我就回去了，我就不继续待下来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了。所以他心里其实已经觉得他已经没办法继续做下去。而当寇牧师这样子分享的时候，他就马上得到神给他的话语，给他的安慰，给他的提醒，我带你来我带你走。寇牧师那个时候就很深的体会到，为一个人，他这一次的短宣就为一个人都足够了。耶稣基督劳师动众带着十二个门徒经过海上的风暴，来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就只为这一个人，为这一个被污鬼所困的人，为这一个生命无法自主在捆绑在痛苦当中的人，就是为这一个人，耶稣愿意劳师动众，耶稣愿意这样子的来付出他的时间，耶稣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即使在别人眼中是这么样的一个没有价值，连两千头猪都觉得不能够相比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生命在耶稣的眼中有多么宝贝，无论我们自己是觉得自己是多么不堪，自己是被什么事情所捆绑，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他愿意为我们的缘故，他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他愿意来释放我们，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即使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也一样，我觉得如果是神带领我们的，我们一个团契只是为一个人来服侍，都值得，都值得，因为这是神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如果是他要我们做的，我们真不知道这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像这一个到后来群众要求耶稣离开，群众要求耶稣离开他们，但是呢这一个被释放的人要求耶稣什么？让我跟你去啊，让我跟你去。但耶稣说不许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耶稣竟然答应了竟然答应了乌鬼，竟然答应了群众他们的要求，但是这个愿意跟随他的人，耶稣却跟他说不，我不要你来跟随我，我要你回家，我要你回去。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再读一次，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节。耶稣上船的时候， 那从前被污秽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告诉这个人他回去回到他的家人当中，回去让他的亲属们能够看见在他身上主为他们所做的事。而在最后第二十节里面说到了，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那人就走了，很清楚我们看到他顺服了耶稣给他的指示，他就离开。然后迪加波利的意思其实是十座城的意思，十座城他就在十座城当中呢去为神为耶稣做见证。而那些听见的人呢也都觉得稀奇，耶稣不被那一个地方的人接纳，耶稣不强迫那些人来听他，但是呢耶稣呢却把这个使命托付了给这一位得到生命改变的人，让他回到他的亲人当中，回到他自己熟悉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宝贵的生命在耶稣的改变里面，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宝贝的作为，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我们这个改变了的生命呢就回到我们的亲属当中，回到我们的朋友当中，让别人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作为是何等的伟大，而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祝福，得到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对每一个生命的那个宝贝，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怜悯。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论自己有多大的捆绑，有多大的软弱，有多大的难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都愿意释放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用一段短短的时间一起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安静我们自己好吗？可以不可以请事情帮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弹奏。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像这一个被捆绑的人一样，让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无论我是在不饶恕人的上面被捆绑，无论我们是在赌博上面被捆绑，无论我们是在色情的方面被捆绑，或者是我们在玩打游戏机，我们看漫画电动玩具，那我们无法自拔，无法去正常的好好的来过生活，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难处，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交托，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愿意来帮助我们，愿意来随听我们祷告的神。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自己在这软弱捆绑当中，我们是多么的可怜，我们是多么的无助，我们是多么的挣扎，我们有时候更是多么的对自己绝望。但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这样子的连续我们，你就是知道我们自己无法自救，所以你愿意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释放我们。主啊，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在你面前众弟兄姐妹朋友向你所献上默默的祷告，你自己都一一的来随听，你自己就用你自己的方法来释放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您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怎么样的，能够来改变他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像比以前更加的像你，可以更多的体会到在你里面的丰盛，也能够更多的活出你那荣美的形象来。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您自己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您自己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看到，我们人虽软弱，但是你是刚强哦。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在您自己的完全里面可以被得完全，所以父神感谢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